边开经本
685页第四行，我们将经文念几句对对地方。善男子，如是种种无量无边清净光明，十千年中乃至其日，调伏众生，令其成熟。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今天呢，接着看下面经文，底下了。这是正式说明他成就的现象了。满七日矣，一切世界其界震动，纯以清净，无住会杂，念念普现十方一切清净佛刹，一现彼刹种种庄严，若有众生根性成熟，应见佛者，简已到场。那么这是说，这个普智宝印吉祥威德王如来，他最初示现成佛的样子。那么在前面呢，一段很长的这个经文呢，说这个佛出现于世间呢，有种种的预兆，这是上一次我们讨论过了。不但是佛，世出世间，凡有这个事，不管是大小，在成就之前呢，都有预兆。预兆有很明显的，大家都能够体会得到；有些呢不明显的，必须要很细心的人。这个眼光锐利的人能够见到佛出现于世间，这是大事真正是大福因缘，所以那个预兆当然就不一样在佛出现之前，这个一万年前就有预兆以后每一千年有一次，到一千年的时候几乎每一百年有一次那么到最后呢是七天，七天前那这个预兆太明显了现在是讲了七日满七日矣这个预兆发生的时候已经满了七日了，佛出现的时间了。先说他这个出现时候的瑞相，佛出现时候的瑞相。第一个瑞相呢，就是这个一切世界震动，这种相是非常殊胜了不起的现象，但是这种震动我们一般凡夫不能够觉察，没有法子觉察。十方诸佛如来那些大菩萨他们知道， 知道了以后怎么样呢？诸位要想想，一佛出世啊，千佛拥护啊。佛出现在世间，当然这个世间众生得度的因缘成熟了。佛要发心到这来教化众生，感应道教到这来实行。佛绝对不会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怎么样，你去帮我忙啊？我事先成佛，你事先阿罗汉，给我做徒弟。那几千人个个要商量，诸位想想，那要商量多久啊？不要想想，志同道合的，到那个时候自然就来了。所以这一整顿，十方诸佛菩萨心里晓得了，哦，哪一个人到某世界成佛了？我跟他有因缘，我要去帮助他去，都来了。事先为他的眷属，事先为他的弟子，事先为他的护法，像释迦牟尼佛当年降生，在印度的时候，印度有许许多多的国王、大臣、长者、居士，都是佛菩萨带来的。波斯匿王、四臂菩萨，徒众当中。舍利弗、目犍连都是故佛再来，整栋是为这个事情。这个整栋诸位晓得，经上面讲六种整栋，那都是比喻、形容。说这个地呀、凭空的涌起来了，整栋了。如果要是这样整栋，我们宁愿佛不出世，佛出世，我们都大地震。那现在这个房子建筑物都吃不消啊，不是这个，心地震动，不是这个地，是心地震动，非常的欢喜，佛出现于世间，这个因缘太难得，唯有诸佛菩萨晓得佛出世，还有那些世间有一等大智慧的人，他们知道。总而言之，一个原则，心地要清净，清净心才能生智慧。清净心里面呢，没有戒心，没有戒心呢，就没有障碍，没有障碍呀，那个他方世界，乃至讲到这个无量无边的刹土，有一点点事情，心里面都能够有感觉。我们的心是太不宁静了，所以许许多多的这个殊胜庄严之事，我们是一点也不能够体会得到，道理是在哪里？那么底下两句话的时候就说得很好了。纯于清净，前面两个字也做底下面两个字的注解。什么叫清净呢？纯于就是清净。什么叫纯于呢？心地清净就叫纯于。这是我们学佛修学的目标。学佛必须要明了，什么叫佛法？这个名词的定义一定要搞清楚。佛法两个字简单的解释，法是指一切法，事出世间一切法，这我不要细节说了。佛是觉，事出世间一切法
你都能够觉而不迷，就叫佛法。那么是这个觉的样子是什么呢？就是沉迷清净。纯是真的，迷就是觉，清净就是不染呐。我们修学的是觉正定，千经万论就是讲的这个。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所修所成就的也就是这个。可见的这一句重要的觉相是一啊，你看看大经里面给我们说讲华严经，我们这一品啊，般若法师所翻的这个品题啊，叫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经论啊，这是我们现在读的这个经典品题。他在八十卷经里面叫入法界的啊，那个法界是什么？一真法界。我们注意那个一，一就是真、啊、通常我们讲十法界，十没有说，十真法界没说过啊，没听说过。十是全啊，方便说化界唯有一真呐、啊，净土里面讲的一心，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一真法界。啊，有的时候啊，我们讲个方便法，我常说，一心不乱呢是能如，一真法界是所如。你要讲入一真法界，怎么个入法呢？那个一心不乱呢，就是一真法界大门的钥匙。你要得到一心不乱了，这钥匙拿到了，你就入了一真法界了。啊，一真法界就是不思议解脱境界。可是这个里头，我里头还讲了一个能，还有讲一个所，你还是入不进去。为什么呢？能所是二法。六祖大师说得很好啊，二法不是佛法啊。我们都谈经，大家都很熟啊，都记得了啊。这个印宗，印宗很了不起啊，非常人也啊。遇到六祖，向六祖请教啊，请教他在黄梅啊，五祖传授给他的啊，有没有讲些什么法门啊，重要的修行方法。问这个黄梅宗旨，印宗又特别提出啊，禅定解脱。六祖马上就告诉他，禅定解脱是二法，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我们要问禅定是不是佛法，解脱是不是佛法，经上常讲，哪部经上不讲禅定不讲解脱呢？为什么六祖说不是佛法呢？诸位要晓得，一有分别执着就不是佛法了。那何以故呢？除了分别执着，这个一切法就落到二三了，就不是纯一清净了。这是六祖提示印宗啊， 一下到了心地呀，沉于沉静了。说禅定是佛法，说解脱也是佛法，莫有一法不是佛法。离开了分别执着，莫有一法是佛法。这个，莫有一法不是佛法。有了分别执着，就莫有一法是佛法。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一下啊，所以这个修学要晓得肯以清净，都是讲自己的心地。在佛法修学里面，自古以来我们所看到的古大德的榜样，一门深入啊，为什么呢？与纯仪讲究，容易成就。一下手就涉猎的很多很广，不容易做到纯仪，这一点很重要。啊，为什么呢？一下手啊，这个初学啊，在过去啊，四处世间，这些老师教学，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见解，那就是初学的人，他需要建立什么？是根本智。根本智上，根本智是无知。般若经里面所说的。般若无知啊，无知是根本知，无知是什么呢？就是此地讲的纯一清净。无度会杂啊，会是染污，杂是杂乱，没有这个现象。这初学非常重要的。到你已经达到纯一清净了，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时候不学多闻，佛法不是不讲究不学多闻的，不学多闻不是初学啊。所以他这种这个方法之妙啊，跟我们世间呢，像那个过去胡适之所讲的，为学要像金字塔。先怎么样？广大，到后头形成一个尖端，哦，端尖的一点，这是世间求学的人呢，他们的一个概念，一个造型。佛法不一样，佛法妙，妙极了啊！佛法先是什么？像一棵大树一样，先一个干，那个尖子在下面，先是一个。到后来的时候，哦，波大波大波大，尽虚空变法界，无所不知，还成野蛮的智慧呀、啊！所以他那个像倒过来的金字塔，尖呢是在最初的，在底下的越往上越大，越往上越大，这么一个境界，你们想想看，非常有味道啊！啊，由此可知。世间学问，那个金字塔到了两，它极限的，没有法子突破了。佛法这个道上去，它突破了，尽虚空变化间啊，所以他这个方法是先端后薄。我们世间是先薄后端，薄也有限度，端也有限度啊。佛法那个先端的端是其身无底，薄是没有边际呀、啊！啊，这个就是在这个教学的基本的概念呢，它不相同。啊，我们从这个地方真正能够看出佛法教学的善巧，啊，真正到了悟于佛相，不能不佩服。啊，可是你不懂得这个原理，你自己想成就很难啊。 佛法的修学是叫你开智慧，不是叫你样样东西都晓得。样样东西晓得那是第二个阶段的目标，那是作用，那是启用，智慧的启用。所以他的修学就是沉于清净，就修这个。真正清净之后了，这才不学多闻。好像那个树了，长成了，它的枝叶啊，慢慢就发达了。越来越茂盛。枝叶花朵。才能够达到病福啊。所以佛法常常用树来做比喻啊，他不用金字塔做比喻很有道理何况树是活的，金字塔是死的这个比喻里面的用意的确有相当相当的深度所以我们明了这个道理了我们的修学要专攻所以我过去啊劝勉你们这个同学们一个人学一样不要学太多那么学的一样其他的经呢我要不要读要不要听呢要读要听听人帮助你的一样啊开悟帮助你悟入你自己主修的这是为主这是你的根本其实我们讲堂现在有四位同修在这边研究四部经在这边讲每一个学经的同修他都要听我不是学这个不学也听把听得悟得的那些道理啊融汇在自己所修的这个经典里面去发挥去帮助你自己开悟帮助你自己得定功力呢要从这一部经上去发挥诸位一定要记住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不会说哪个法门比哪个高哪个法门比那个低没有的如果有高下你们想想套六祖的话来说吧高下是二法二法就不是佛法那佛法是不二法吗不二法里头哪来的高下呢没有高下这是真的你们很多人都喜欢楞严楞严对中国人非常有缘分你们看展开楞严经二十五圆通二十五位菩萨他们修的法门不一样你们看最后那一句是的四位第一他都是第一你们又看到有哪一个菩萨说我的法门是第二没看到门门第一了为什么说第一呢因为门门都成就纯一清净方法不一样吗用的方法虽然不同啊但是都达到纯一清净纯一清净是什么楞严大定楞严大定一起作用呢它的受用呢就是智慧我告诉各位这个楞严大定就是纯一清净自受用就叫做根本智就是无分别智自受用它 什么用呢？就是无所不知，后等。不要学这样啊，这叫自然知，这叫无私知，没有老师教的啊。所以老师教你什么？老师就是想种种方法诱导你呀、啊，得到纯一清净。这是个好老师，是个高明老师啊。他想种种方便的时候，把你诱导，使你能够得到纯一清净。这讲的都是境界啊，这个东西要有方便法才能够去入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先前了得到了啊，下面呢你看它起作用。念念普现十方一切清净佛刹。我们读经文呢，最要注意的就是它这个里面的文字。念念，我们一看念念就起心动念了，哎呀，念念的呢，啊，一会儿想这个想那，我们叫念头啊，啊，其实佛法里面讲这个念。是一个抽象的，是很抽象的啊，不是讲的起心动念。啊，有没有念头呢？有，但是有念头啊，没起心，这个我们难懂啊，啊是难懂，为什么呢？不是我们境界，我们今天起心动念了。那个念头太粗了，极微细的念头我们自己不知道啊，不要说别的了，不要说那个很细的，说比这个粗念再细一层的，你晚上睡觉有没有做梦？啊，是做梦。你在做梦之前是不是有一个计划了，想了一下今天晚上我要做个什么梦？有没有？没有起这个念头，没起这个念头你怎么会做梦？你那个梦是念头变的，可见的你起了个念头变成梦境啊，事先有念头了并没有起，你没起这个念头啊，到这个时候念头它自然有了。这个地方的念念比那个比我们梦中这个念头啊，为师里面讲独头意识比那个还要危险，不知道要危险多少。经中所谓一弹指就是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是讲这种微细念头。念念当中啊，普现十方一切清净佛刹。佛如是，诸位要晓得，我们也如是。如果我们要不如是，十方诸佛的刹土那与我们呢就没有关系了。十方诸佛刹土是不是真如本性变现出来的？真如本性就是我们自己的真性离体。如果不是，这个法界就不叫离真了。无有一法界不是我们自己真性念念普现的，所以这个法界是一真呐、啊，是一个真性变现的。这个念头极其微细，我们自己不能够觉察， 眼前的境界也是我们这种极为意识的念头变现的。这个诸位要研究唯识的经论，多少你就会有一点概念了，你能够体认了。所以十法界一真庄严这些僧罗万象从哪里来的？是自己念念不现。那么此便念念不现的呢，是因为他已经到纯一清净，他所现的是十方清净佛刹，不像我们，我们现无量无边刹土，现在怎么样呢？自己看不见，现在自己看不见。你要说我不相信，地球是我们新现的，我们今天是台湾，看不到大陆，看不到日本，在这个讲堂看不到讲堂外面，岂不是自己所现的自己看不见吗？一个道理啊，自己所现的自己都能够看得见，这是我们讲神通现前了。是什么神通呢？本能现前。经上讲的很清楚啊，我们眼这个见性，它有多大功能呢？尽虚空变化界无所不见呐、耳的功能能听，也那个境界也是尽虚空变化界，没有障碍啊。六根的功能呢，无有一样不是尽虚空变化界的。为什么我们这么大的这个功能啊都用丧失掉了？佛在一切经里面称我们为可怜悯者，你为什么丧失？佛在华严经前面讲得清清楚楚，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平等平等，无二无别。可惜的就是你有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这是我们的病根。换句话说，去掉妄想执着，你就是如如佛，你就是本来佛。那么由此我们也能够觉悟到了，凡夫有与佛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就一个是有妄想执着，一个是没有妄想执着。没有妄想执着就叫佛，有妄想执着就叫凡夫。知道这段事情，再看十法界，妄想执着轻的，罗汉菩萨。菩萨有四十一个位次，这华严经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地位越高呢，他分别执着越轻，分别执着越重呢，我越往下走，分别执着越轻呢，又往上走，到了佛呢，完全没有分别执着，就这么回事情啊。那么说到这个地方，也许诸位怕的就是怕发生误会。那个麻烦就大了。你这一听说，哦，没有一切分别执着，我就成佛了。好了，我从今天我什么都不分别，什么都不执着了。最容易堕到卧虚空里头。你是不是真没有执着呢？你还是有执着。 不是真的没有妄想呢？还是大妄想？怎么晓得呢？我在高僧传里说，那大概总是有二三十年前了。看着高僧传，这哪一个人物法师我都记不得了，时间太久了。神僧传里头也有这个故事，哪一位我记不得，是一个法师，他自己呀、很随便，常常在居士当中应酬啊，也喝酒啊，也吃肉，好像不守什么规矩的。他回到庙里去教他那个徒弟啊，严格的不得了，个个都要守戒律，要守清规。这个徒弟们不服气，他说你叫我们这样不行，那个你自己那么随便，酒肉都不忌。他师父听到之后，好，明天我请你们去吃肉，你们大家跟我一起去。到第二天呢，他把他的徒众集合起来，这个准备着笨鸡、锄头，这个菜刀，准备这些东西，跟着随他去。到第二天的时候，早晨跟他一起去，结果他带到哪儿去了？到那个是中间呢，这中间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是坟墓地。大概是年代很久的那些墓地也没人祭祀的，他到里头把那些死尸挖出来的时候，挖出来的时候，把他煮煮的时候，叫大家什么都吃，没有一个人敢吃。他在那个地方吃得津津有味，他说好了，从今以后你们不准学我，你们还守规矩，叫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大家都乖乖的，没话说。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啊，你行吗？他吃肉跟吃大粪是一样的，要有这种能力才行啊。这个不可以自欺欺人，境界不到只好守规矩啊。他那个境界大权实行，所以我们要了解，要懂得，我们自己程度不够，到不了这个境界，那只有守规矩，只有循规蹈矩，慢慢的来修学，修到纯一清净了，再把这一关突破了，才能得大自在啊。中国高僧里说，得这个大自在的人不少啊。这是讲的是一切这个世界一真庄严都是我们自心见现啊，但是纯一清净的人，他自心见现，他知道他都能够得到自在的受用而我们迷执着的人，虽然变现什么呢？不得受用，不但不得受用啊，往往还有许许多多的障碍正是所谓作茧自缚啊，搞了许许多多障碍听里面讲的，法界本来是离世无碍，世事无碍，结果我们变成了离世有碍，世事障碍，变成这个样子。佛菩萨的法界跟我们法界是一不是二，他悟我们明，不同地方
这个事情。因为他正得成于清净了，他是在，所以底下讲一线比他种种庄严，真正的庄严是清净，是智慧，这是真正庄严。我们讲庄严佛国度，庄严道场，清净心是真庄严呐。清净心是最完美、最真、最善。若有众生根性纯熟，这是根熟的众生，什么叫根熟呢？我们很简单的讲，像《弥陀经》里面讲，善根福德因缘，这三个条件在这一生当中同时具足，就叫做根熟了。我记得前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在眉山禅林寺办了一次大专讲座，蓝杰富居士他给学生们做了几个小时的讲演，我也在禅林寺，他讲完之后他向我提问题，他问说经上讲的成佛要三大圣起劫，这个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他一真一假。他又怎么会一真一假呢？我就跟他讲，善根福德因缘这三个条件一生要不具足，那就再来生啊，来生再不具足再来生啊，这三个条件通通具足啊，比那个对爱国奖券号码还要难啊，真的要三大圣起劫，如果一具足了，你这一生成就了，你这个三大圣起劫就圆满了。这句话这个问题啊，许许多多的答复，我只举这一个例子告诉他，他一想真不容，真正不容。三个条件在一生当中具足，难啊，太难太难了。一生当中居住这三个条件，必定由佛菩萨帮助你，就怕你不去啊。佛菩萨大慈大悲，法言我无所不见啊，我们见不到佛菩萨，佛菩萨能见到我们啊。我们这三个条件不居住，他来了也是枉然。三个条件具足了，根熟众生，这一生必定得度。那么什么叫善根？什么叫福德？什么叫因缘？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这个讲法也很多，我举出的最简单最重要的。佛在经论里就告诉我们，基本的这个三善根啊，这个像世间一切善法从这生的，无贪无嗔无痴啊，无贪就顺境，
一切很顺我心意的，不起贪心。我无嗔是对逆境啊，一切不合自己意思的，不起嗔心。我们能做到吗？不吃是什么呢？样样事情自理，没有一桩不清楚。样样清楚啊，不迷啊，这叫不吃啊，三善根。还不要加上一条很重要的，就是佛法里面的三根，精进。天天求进步啊！连孔老夫子、儒家也讲啊，日新又新，天天求进步啊！懒散懈怠不行啊！纵然具足世间三善根了，可是你不精进，佛菩萨来了还是枉然，还是没有办法把你拉起来。你要精进呀！那么我通常在讲堂里面呢，训练同修，有佛法上说，